神的选民和朋友们，主日早上平安。你等一下就知道为什么我称你们为神的选民。我们有一个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把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称义成圣的荣耀。感谢你把我们放在你的教会，让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学习你的真理，在真理上长进。主，求你祝福我们早上的信息，帮助我们明白主你给我们的救恩和你对教会的心意。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教会正在寻找英文堂的牧师。传道人的条件是什么？传道人服事的目标是什么？教会需要合神心意的长老。究竟长老是谁？长老的资格是什么？我们教会11月第一次举行夫妻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社会把男女角色混淆，包括许多基督徒不知道男人和女人在教会和在家里面不同的角色的区别。提多书能够，我们今天要读提多书，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我称为健康的教会。我们要读的书是新约保罗书信十三封书信其中一本，叫做提多书。提多书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上面我们问的几个问题。我们现在生命小组正在学习一本书，叫做健康教会的成员。我们希望主日的讲台配合周间的生命小组，我使用提多书来帮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什么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我的盼望是，当我们一起学习提多书的时候，我们全教会一起的成长，我们一同的认识什么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的根据是什么？一个健康的教会的根据是什么？一个健康的教会的根据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一个健康教会的根据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是今天讲到的主题。一个健康的教会，它的根据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要学习提多书的开头。提多书，如果你不知道提多书在哪，提多书是提升保罗书信，保罗写了十三封，都放在一起在新约圣经。最后三封，最后四封，提莫太前书，提莫太后书，然后提多书。你找到提多莫太前后书，后面那本就是提多书。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带圣经，让我们一同的学习。我们今天学习开头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提多书特别，为什么？因为保罗写信他通常是写给教会，但有三封信，他写了十三封，有三封是写个人，写给个人。这三封信就是提莫太前书、提莫太后书还有提多书。提多书是写给个人的书信的其中一本。那这封信在19世纪开始有传道人称它为教牧书信 Pastoral Epistle， 和提莫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这三本书，19世纪开始有传道人说它是教牧书信，因为里面说到牧养教会的真理。提多是教会领袖的榜样，是长老们的榜样。接着提多书，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是健康的教会。这本书 在哪里写的呢？他是在有，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写，书信没有给我们知道啊，但是有可能是在马其顿写的。保罗在马其顿，就是希腊岛马其顿那个地方写给在格里特一个岛，地中海岛的提多。他可能写信的时间跟写提摩太前书同一个时间。提摩太前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大概是主后65年。这里帮助大家记得保罗写了十三封书信，好像很多，不知道怎么记，什么时候写啊？我有一个方法啊，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啊。有四组，第一组是大概52年之后，第二组是56年左右，第三组是62年，第四组是66、65年，所以52、56、62、66四个年代，52、56、62、66，所以提多书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根据学者的学习，很可能就是在最后一次6566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保罗的晚年，保罗写的书信最后一封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写了之后，保罗就殉道死了，回天家。所以提多书是之前的一本书，保罗那个时候已经服侍主30年。那保罗是，如果你看翻开《使徒行传》，你去看保罗的行程，是究竟提多书是什么时候哪一个行程写的呢？在《使徒行传》里面27章提过保罗去罗马的时候，他曾经停过在格里特，然后他最后就在被关在罗马里面，写了四封书信，然后《使徒行传》就结束了，就保罗关在罗马的监狱，《使徒行传》就没写，他没写保罗最后怎么样，但根据教会的历史。还有我们读提摩太前书后书还有提多书，我们大概可以组织出这个图画，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关在罗马书，就是使徒行传28章，他之后被放出来了，使徒行传没写，但是我们知道根据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我们知道保罗放出来，被放出来，他放出来之后他就去继续布道，他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格里特，今天我们受信的人提多所在的地方，格里特。格里特是我们现在要认识格里特。保罗写信是给在格里特的这个一个传道人叫做提多。格里特是什么呢？是地中海一个最大的岛。它有3200英里平方。它比新加坡，如果比的话，就比新加坡大11倍。新加坡，如果跟台湾比的话，它比台湾小4倍。啊，你大概知道它的大小。它里面有保罗的时候大概有20个城市。它有许多的山路，所以行走不容易。那这个提多就在这个地方服侍。这个岛它的道德是非常败坏，他们的主流的文化是希腊文化，他们会拜许多的那种希腊的神，比如说宙斯比如说罗马的神Jupiter 他们有一个特点，格里特的人他们喜欢撒谎，下面是二节说他们像恶兽又惨又懒， 他们常说谎话。他们甚至说宗师啊，希腊的这个大神啊，宗师是生长在克里特还死在那边啊。他们有这样子的说法，他们是一个很在道德上，在性别这个性关系上败坏的一个城市，一个岛。那教会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提多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啊，他服侍。提多这个格里特第一次圣经被提到是在《使徒行传》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教会诞生，彼得站起来，他讲道，有许多人信主，三千人信主，五千人信主，其中一些人就是从克里特来，在《使徒行传》二章里面记得，他们从克里特来，所以他们听见福音，他们回去克里特，他们就开始了有教会。但是到了保罗的时代，保罗跟这个《使徒行传》五旬节有大概三十年的区别。那个时候保罗之后他才去克里特，去了其他城市，他传了福音，然后他就走了，他就把一个人留在那边去设立长老，去克里特的不同的城市设立长老，这个人就是提多。克里特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假教师，他们在教导一些不合真理的教导，还有他们有一些喜欢及分门结党的人在教会里面分门结党。提多书帮助我们认识怎么去面对这些教会的难处。好，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叫一个背景 biblical background。 当你学一本书的时候，你要学一些它的背景，你知道它的背景，你才知道这个书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文化里面发生的，那我们才能够更深的去认识神的话。好，刚才是一个 background 背景，现在我们要看提多书的分段。提多书可以就跟保罗平常写的书信很像，有开头也结束啊，开头是一到四节，结束如果你看的话就是二到十五节，中间那一块它的内容可以简单的分成两大块。第一块就是从第五节把它分成这个两块，第一个就是第一章五节到末了是写给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然后第二大段从第二章一直到末了是写给教会里各种的人群弟兄姊妹，第二章的重点是在神家应该怎么活，第三章的重点是说到在社会里应该怎么活。好，这个是提多书的一个框架，一个大纲。我们大概主了允许，我们会从现在一直到圣诞节都会学习提多书啊，刚刚好跟我们生命小组健康教会成员同步啊，这个是我们今年在秋季到冬季我们学习的计划啊。提多书里面有许多命令，它有很多命令词 imperative，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就是神跟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命令，神的命令，我们看了神的命令我们就要做什么，遵守。但感谢神，提多书也有许多救恩的真理，就好像保罗常常写书信，他会告诉我们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同时他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有能力去做，你为什么有能力去做啊，他会两组的这种经文，一个是命令我们要做的，另一个是为什么我们要做，为什么我们有能力要做啊？这个就是福音，福音有这个告诉我们，我们有能力去行善啊。这个是大概提多书的一个框架，好不好？那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主开头，刚才是开头的开头，现在我们真正开头，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只讲四节。为什么哇？你一点只讲四节，之前我们读旧约啊，你讲的篇幅很多啊，旧约是故事叙述，我们读故事跟书信有点不一样。故事我们因为它很长，一章可能跟我们讲一个真理，我们需要快读， 快一点。在书信它一节它可能跟我们讲十个真理，我们要放慢速度。保罗书信开头很重要，而且提多书特别特别，提多书的开头是所有保罗书信十三封封里面第二长的开头，第一长是罗马书，第二长是提多书。第一节到第二节，你如果你看中文和合本啊，你看有几个几节，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是一节，一节 one sentence。 保罗很厉害，他是不很长气啊，他说话继续继续继续继续，所以从开始到结束一节。我把这个经文读给大家听啊。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理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阿们。愿主祝福他的话。好，这个开头是保罗写给提多哈。那我把他里面总结一下，那我特别是从究竟这个开头，一个书信的开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开头帮助我们认识教会，健康的教会的根据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开头我可以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是说到一个健康教会的传道人，第一节健康教会的传道人。第二点就是健康教会的信息，从第二节到第三节健康教会的信息。然后第三点是健康教会的关系，第四节。好，今天我们就从这三个大点去认识一个健康教会的根据，好不好？第一个是健康教会的传道人，第二是健康教会的信息，第三是健康教会的关系。好，我们去看第一点，一个健康教会的传道人。我们去认识这个一个健康教会的传道人，他的态度还有他的服事的目标是什么。好，我们请看第一节，这前半段，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保罗的身份。他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个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在这里是一个特别的，因为保罗通常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但是他这里是整本十三封书信里面唯一的，他说神的仆人。仆人是什么？仆人在希腊文是叫 doulos， 就是奴仆的意思。如果你要翻译的更直接一点，奴仆，神的奴仆。奴仆就是什么呢？奴仆就是一个被主人拥有的人，他完全没有自由，他完全是被主人在主人的权柄底下。这个是旧约也有的概念，就好像摩西是神的仆人一样。当保罗说他是神的仆人，就是说他表示，第一他表示他谦卑，但是更重要的是表示他是一个完全顺服在神权柄底下的人。他甘心情愿的做神的仆人，也显出他这个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恶深重的人。你知道保罗还没有得救之前，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他知道自己罪恶深重，是神的恩典，宝贵的恩典临到他，所以他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神的主权是他是仆人，他要做的事是讨他的主人的欢喜，这个是神的仆人。我们看见这个是他服侍的态度，他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他要顺服他的主人。第二点，我们知道他这里告诉我们，除了神的仆人，他是使徒，耶稣基督的使徒。使徒 英文叫 apostle， 这个是希腊文， apostle 是希腊文，英文翻译成根据希腊文的翻译 apostle， apostolos， 耶稣基督的使徒。耶稣基督的使徒，使徒是什么意思？就是被差遣的人。耶稣有十二个使徒，十二个使徒，但除了那十二个之外，我们读福音是我们看见十二个，还有一个，可能还有几个，但是最重要的除了十二个之外，还有就是保罗。使徒是神特别在教会开始的时候神呼召的一些人，神差派他们出去建造第一批的教会。这个是教会开始的时候设立教会的根基，以佛所说告诉我们。所以现在还有没有使徒呢？没有使徒，很可惜，有一些人自称他是使徒，这个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难处。现在没有使徒，只有保罗的时代有使徒。保罗他有使徒，他是使徒，就表示他是带着一个使命去服侍，他知道他是被神差遣的，他带着使命，也表示他对写信的人说，我是有权柄，权柄不是从他来的，是主给他的。使徒有权柄，他说的话是表示神说的话，使徒有权柄。好，那个是他的态度和身份，他的态度是一个谦卑的，他的身份是一个使徒，神所差遣的。然后我们要看一个服侍的人，他服侍的目标，他目标这里我们看见有两个，就是第一节，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和敬虔真理的知识。神凭着神选民的信心是第一个目的，凭着更好的翻译，新译本告诉我们是为了神选民的信心 for。 保罗服侍的目标是凭着神，为了神选民的信心。这里我们看见他提了一个字叫神选民，谁是神选民呢？就是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而不是叫一个格里特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就是你跟我，就是那些信基督的人。但是选民不的重点不是信，从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基督徒啊，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成为主的门徒。但是从神的角度，是神拣选了我们。选民的重点是神的主权，神拣选了我们，英文叫做 elect。谁是 elect？ 谁是神的选民？我们。神什么时候选他的人呢？在历史历代众人当中，他拣选了一些人，不是根据他们的好行为，而是根据神的美意。他什么时候拣选呢？以弗所书一章告诉我们，在创世以前，在还没有地球、还没有时间与空间之前，在宇宙之前，神拣选了我们，他的选民。保罗说，我做使徒，我的责任是要那些神的选民的信心，为了他们的信心，就是为了他们能够信耶稣，我来服侍，我传讲福音，让那些选民能够信耶稣。第一点。第二点，那些信了耶稣的选民来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的信心成长，这个是第二点。然后我们看见第二个目标，第一个目标为了神选民的信心，第二个目标是敬虔真理的知识。敬虔真理的知识，保罗他传福音，他服侍的目标是传讲真理，为了要建造圣徒。他说这里是真理的知识，前面提到神选民的信心，对吧？然后这里说到真理知识。有时候我们觉得信心和知识是对立的，不是。我们有信心是因为我们有知识，我们有知识因为我们有信心，他们是一起的。保罗这里说他是为了敬虔真理的知识，他为了要传讲真理，让弟兄姊妹认识真理，但是这还不是他最重的目标。保罗不只是 transfer information， 他不是只是要传讲一些信息给大家， 他的目标是 transformation， 就是他的最终目标是有金钱，不是钱啊，不是 money 啊，是 godly 金钱。这个信息，这个真理的目标，最终的目标，当保罗讲道，他把很多真理讲给弟兄姊妹，但是他最后他知道有一个更远的目标，就是为了弟兄姊妹能够像耶稣。他讲耶稣基督是谁，你耶稣基督救恩怎么临到我们，然后他最终的目标是要让弟兄姊妹的生命被改变，一点一点的被改变，每一次听到都一点一点的被改变。所以我们成圣和神的话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能够生命成长和我们听神的话有直接的关系。这里说到保罗是吧，他的使徒，他的态度，他的服事的目标，现在已经没有使徒了，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你要知道保罗他这样写，他是要让提多知道一个服事的人应该有什么目标，有什么身份，有什么态度。然后保罗叫提多去教导教会的长老，然后之后历世历代的教会的牧者都应该有同样的目标和态度，明白吗弟兄姊妹？就是保罗是所有传道人的榜样。我要做一个见证啊，我跟 Pastor Steven 同工两年多，我可以见证他是一个忠心神的仆人，他是一个谦卑的仆人，他知道神对他的差遣。我们牧者周间我们一起常常，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好像我们一周只是站在这里讲一个小时。我们常常去思考，我们交通就是想怎么能够顺服神。他是基本常常就跟我交通，他就说他跟我分享，就是他怎么能够顺服神，他怎么能够帮助英文堂的弟兄姊妹更多的像神，像耶稣 Godly。 这个是一个忠心的传道人该有的目标和态度，做一个谦卑的人。我们感谢神，神知道教会的需要，在50周年的时候，教会在转型的时候，神差派 Pastor Steven 来，那个关键的时候，我们英文堂需要一个牧者，他差派 Pastor Steven 来。现在我们知道 Pastor Steven 要 move on， 我相信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差派他去 Oklahoma 的一个大学，他们要开始一个神学院，他有一个需要。他 Pastor Steven 的护照，他主要的护照是在神学院大学里面培养传道人。我相信神使用 Pastor Steven 有了一个美好的一个几年的服事，我们英文堂有成长，灵命成长，人数加增。我也相信神会差派一个他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来牧养英文堂。我们来听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听到的心态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很容易满足知识而不愿意改变，我们满足我们认识了一些真理，但是我们很抗拒去改变。你知道神的仆人最重要是讨神的欢喜，不是讨人的欢喜。有一些弟兄姊妹错误的认为，以为传道人在上面是骂他，攻击弟兄姊妹。其实不是弟兄姊妹，传道人有一个神的给的使命，他要我们传讲真理，为了是弟兄姊妹生命成长。当我们要讲神的话，要生命成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能不讲人的罪和神对人的要求。 好，我们再看到第一点，一个健康教会的传道人，他的态度、他的身份，还有他服事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选民的信心，对吧？第二个目标是什么？让弟兄姊妹有知识、有成长，就是有敬虔的生命，知识带入敬虔，认识神的命令，神对我们的工作，我们会成长。所以我们听到我们最我们是接受一些真理的教导，但是那个还不是最重的目标。弟兄姊妹，我们听到我们要想，今天神要我听什么话，让我的生命能够改变，多一点的像耶稣，这个是我们听到的态度。好，我们这个听看第一点，健康教会的传道人。好，我现在我们要看第二点，健康教会的信息。信息就是这个 message， 健康教会要应该要讲什么？第二节到第三节，健康教会的信息。第二节，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借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好，这里说到教会的健康教会的信息。我这里有两个小点，信息的内容是什么，还有怎么传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永生的盼望， The hope of eternal life， 永生的盼望。信息的内容是什么？永生的盼望啊，这里信息的永生的盼望，和本说是盼望他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间所应许的永生啊。这里我们也再次需要新译本的帮助啊！这里让我们看见新译本、环球译本的告诉我们是永生的盼望。你读很多新英文翻译本，就跟帮助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个盼望跟永生是连在一起的，中间的是一些形容词。这个是教会的信息，传道人要传的是永生的盼望 ，the hope of eternal life。永生的盼望。好，我们现在去明白这个永生的盼望的定义是什么。第一，他说是永生。永生是什么呢？永生基本上它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时间的长短。永生就是说永远的生命，不会死的生命。这个是我们信主的人能够得到的生命。一个是时间的长短，一个是一个是生命的质量。永生说到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永生。这个他说这个是一个盼望，盼望。当我们说到永生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得到永生呢？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我们就得到永生，我们的永生就开始。当我们信主，可能是某年某月，你听见福音，你悔改，你信主了，你就得永生了。那你这个永生呢，开始一直会成长，一直到最后你见主面的时候，那个是成长的丰富的时候的永生。这里说是永生的盼望，这里说的永生呢是以后的永生，因为它是一个盼望。你已经有了就不用盼望了，它是一个盼望。为什么是以后的永生呢？就是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有永生，但是有一天当你见主面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更丰富更完美的永生。这个是我们的盼望。不管我们生活这么艰难，跟随主的窄路这么多么的窄，我们遇见的难处多么的难，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使我们能够向前走，使我们呢跌倒了能够爬起来，使我们伤心的能够得医治，因为是有永生的盼望啊！这个是健康教会的信息，有永生的盼望。好，这里他告诉我们这个永生的盼望，他的有两个一些形容这个永生的盼望。刚才我们说了永生的盼望的定义，现在他形容这个永生的盼望，他说是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这里他说了两件事，无谎言的神的应许。这个永生的盼望是一个应许， 如果是就是就不是如果神允许了，我们就放心。这是一个必成的事，不是可能有永生的盼望，而是要宣告永生的盼望。神的选民必定会有永生，这个是我们一定会得到的，这个是一个盼望，确定的，确定的，它是一个应许。他这里说是特别告诉我们是无谎言的神，就是神不说谎的，神说的话神就算数。撒旦就是要剥夺我们这个盼望，撒旦要我们害怕我们会失去救恩，神要我们知道你有永生的盼望。神说的话神算数。他这里是一个对比，刚才我们指出十二节格里特的人喜欢说谎，然后他在上面二节就说神是无谎言的，不说谎的，他不可能说谎。希伯来书六章告诉我们神绝不能说谎，他不会说谎，他也不能说谎，神说的就算数。这个是在讲台要宣告的，这个是健康教会的信息。为了我们有指望向前走，希伯来书六章，好让我们能够逃往避难所，坚持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得勉励。撒旦相对的说，撒旦是一个撒谎的。约翰福音八章告诉我们，撒旦他起初是撒人的，不守真理，他心里没有真理，他是所有撒谎之人的父。这跟神是一个对立，神是说真实的话，神的话是不改变的，撒旦的话是撒谎的。神既然不说谎，不撒谎，他有了应许，那我们应该怎么反应呢？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有永生的盼望。当我们不相信，你知道我们就说什么？我们就说神是撒谎的。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约翰说的。约翰一书五章十节是说，神而信神之儿子的，有这见证在他里面；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是撒谎的，因他不信神为他儿子做见证。神是不撒谎的，弟兄姊妹。神说的话，我们可以信，我们可以相信。如果是真之家给我们的应许啊，我们打80%的折扣，可能90%。真之家为了选举，他会说出许多的应许，但他可能撒谎，他可能忘记，他可能改变主意，他可能根本没有能力去执行他的旨意。但是神不会撒谎，神不会忘记，神不会改变他的主意，而且神有能力去执行。这是我们的神，这是福音。一个健康的教会必须要有健康的信息。然后他不单只说这个是无谎言的神的应许，他还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应许的。神什么时候应许这个永生呢？请看在第二节，神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永生。什么是万古之前呢？就跟尚未起源民什么时候拣选这个喜人一样。万古之前就是还没有时间之前。这个万古啊，是万古啊，就跟永生的永是一样的字。希腊文是eon， eon 就是永。如果你有英文的，你就看见 eternal。 什么时候应许呢？在万古之先，在你和我还没有生出来之前，在神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万古之先，神就应许他的选民会有永生。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信息的内容，江康教会的信息，它的内容是永生的盼望。现在还有一个小点，这个第二个大点，江康教会的信息，它的内容是永生的盼望。但是它是怎么把这个信息传出来的呢？神所定的传这个信息的方式是什么？神用什么方式去？他定了一个方法是传这个信息，我们去看，现在就是这个传信息的渠道。第三节，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借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我的。传扬的功夫，更好的翻译就是讲道。如果你有英文翻译本，随便翻译哪一个英文翻译本，他就会跟你说 preaching 讲道。的希腊文就是 caruso。 什么是讲道？讲道就是宣告神的应许。讲道，神用他定了一个方式传递这个他的信息，永生的盼望。这个渠道就是讲道。你知道教会中古时代有很长的时期，这个讲道啊，教会的讲台拿走了，没有讲台，变成就是一个祭坛，望弥撒。但是神工作，所以有宗教改革，所以这些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茨威里，他们改革，他们就回到圣经，知道神的话，只有神的话能够改变生命，所以讲台恢复。讲台不是为什么更正教或者说福音派的教会的教这讲中间是一个讲台，为什么是一个讲台？因为我们的祖先，我们前面的前人，他们知道看见圣经说使传递这个神的信息的主要的渠道是讲台。我们请看。接着传扬的功夫，在时到了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历史历代，这个信息模模糊糊的，在旧约当新约就显明了，主耶稣诞生就显明了，最后他曾设立使徒，然后就显出这个永生的盼望。到了时期传，接着讲道，把他的道显明。这个道不是道德哦，把他的道，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是 logos， 这个道是神的话。所以这个讲台讲什么呢？讲台要讲神的话，神的 logos。传道人不能随便自己讲一些事的，讲神的话，神就是借着讲台来发表他的话。解释圣经给弟兄姊妹听，好让弟兄姊妹有真理的知识，然后有金钱，就是有生命成长。神的话，这个是生命之道，能够赐生命、改变生命的话。然后这里他继续，保罗说，他这个责任交给谁？保罗说，他把这个传扬的责任，就是 preaching。传扬，中文写传扬就是讲道。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千万你要找其他的翻译本，新译本，英文的版本，你用这些工具帮助我们去理解神的话，这个很重要。他说这讲道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这里我们看见他叫神叫救主，等一下我们看见这个很重要。然后他说接着神我们的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这个传道的责任交给谁呢？保罗。谁是保罗？使徒，神的仆人。神他的旨意就是借着使徒传讲永生的盼望。但是使徒已经走了，没有使徒了，那现在怎么讲呢？使徒，所以使保罗写信给提多，提多是保罗的助手，一个传道人。提多要教导其他的传道人，教导其他的传道人，其他的传道人要教导其他的传道人，一直到现在2000年之后。 所以我们站在这里，为什么我们需要听到？因为这个是神传递他话语，他的信息的方法。或者说，我们说有一个词叫恩典的渠，恩典的渠道 ，the means of grace。我们这里当中可能有一些还没信主的，你听见永生的盼望吗？这个永生的盼望和我们平常的盼望不一样的。真知家给你的盼望是虚空的，你的就算你的配偶跟你的承诺可能也不一定会实现的，但是神给你的盼望神必定会实现。如果你还没信主，你今天就可以信主，你今天就可以得到永生，你今天就可以有永生的盼望。那是我们这里信主的弟兄姊妹，一个健康的教会的信息是永生的盼望，神接着讲道讲台颁发这个信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弟兄姊妹很忙，但是你不管怎么忙，你要把主日敬拜放在你生活安排的首位。主日的敬拜，当你忙到一个地步，你一次不来，就会导致你第二次不来，也会导致你第三次不来，第四次不来，慢慢你就远离，因为你没有粮食。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把主日的敬拜放在你生活的首位，因为这是你听到的时间。好，我们健康的教会有三点。健康教会的根据，今天我们的信息的内容根据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一点是这个传道的人，第二点是传道这个信息，现在我们到第三点。其实第三点是一个健康教会的关系 relationship 关系。第四节，你看第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公信之子所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里我也有两个小点，健康教会的关系。第一，健康教会的关系就好像一家人一样，家人，一个健康教会的关系就好像家人一样，这个是第一个小点。你看他说他写信给提多，这个信息写给提多的啊，其实他背后提是也是给弟兄姊妹的。如果你看最后一节啊，这中书信的最后一节三章十五节，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说保罗就希望提多拿这封信写给他的，但是他也会把这封信读给弟兄姊妹听。好啊，但是啊，那个是题外话哈，他是写给提多。提多是谁呢？提多在圣经里出现了几次？他出现在加拉太书二章，提多这个哥林多后书啊，加拉太啊，他是保罗的同工。这里保罗说他是他的真儿子。哎，保罗有儿子啊，保罗不是没结婚的吗？而且当我们读加拉太的时候二章，他说提多是希腊人啊，他不是犹太人啊，怎么保罗生出一个希腊人啊？当然不是啊，他是真他的，他说他是公信之道，就是说他有同样的信仰的。有可能指着提多是他传福音出来的果子，他是我的真儿子，他是，也有可能说到他们的属灵里面的父亲和儿子的关系。保罗是他的导师，他是他的 mentor， 保罗是一个老传道人，提多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有一个这个属灵的父子关系啊。我们这样带我们读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保罗，他描述到保罗去了一个地方没看见提多啊，他的心就不安了，然后他到一个地方提多来了啊，他的心就安息了啊。这个我们在这些书信里面看见保罗跟提多的关系非常好，非常亲密。保罗接纳提多，带领他，叫提多做同工，他常常差派他去不同的地方传道，他差派他去哥林多服事，他差派他去比如说在这里格里特的众教会 许多的教会去安立长老，这个是下周的题目。之后他又差派提多去其他的地方，这个是提多。最后教会历史记载，提多会回到去格里特，然后他在那边殉道，他那边服侍一直到回天家。但是我这里要表现出的就是保罗跟提多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父子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健康教会必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如果你一个长辈关心小辈晚辈的一个关系，是保罗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的。然后这个第二个小点就是这个关系它有一个根据，就是恩典。你看在结束的时候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是什么？就是恩典， grace 恩典。保罗祝福提多，愿恩典临到你。保罗跟提多的关系是建立在恩典之上，就表示什么？当提多软弱的时候，保罗体谅他；当提多、这个得罪他的时候，保罗原谅他。保罗常常在提多需要这个难处里面的时候，保罗为他祷告，求神的恩典临到他。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其他的弟兄姊妹也要以这种态度。这个是一个健康教会的关系，是一个如家人的关系，它的根据是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是分福音这个生命小组，通常是根据年龄的阶段，很好，我们有同龄的人可以彼此照顾，彼此相爱。但是它有它的缺点，它的缺点就是我们把不同年龄的人分开。我希望教会年长的弟兄姊妹，你50岁，你去关怀30岁的弟兄姊妹；你60岁，你去关怀40岁的弟兄姊妹。真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想着牧师来做这些工作，你以为我是铁人超人啊？你有几个人？我每一个人探访一天，我就要探访一年呢、啊？可能，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保罗是弟兄姊妹的榜样，保罗教导提多，提多教导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只是想自己，我来得到什么？你要打开眼睛看见有哪一个刚信主的，没人照顾你等着我去看吗？我没这么多时间，而且这个不是牧师的责任，可能是我责任之一，但是我主要的是帮助大家知道教会的责任。一个健康的教会是每一个人站起来，每一个站起来关心我们身边的人，关心比你年轻的，这个年长的，你可能40岁也可以是年长的哦，因为有20岁的，你比他20年，你可能他的爸爸的年纪了。如果你60岁，你是20岁弟兄姊妹的祖父的年纪，只是我们好像不管弟兄姊妹。我们要爱弟兄姊妹，关心，请他吃饭，请他去他的家，关怀他，神家才能健康起来。如果弟兄姊妹 expect 只是师母去关怀弟兄姊妹，你以为师母是铁人啊？不行，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一个健康的教会有一个家人的关系，但这个家是根据恩典。我不能指责弟兄姊妹，哇，你不这样子不做啊，你这么没有，我是说你蒙了神的恩典，你是神的选民，你有永生的盼望。现在去活出基督，关怀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们开头了提多书，提多书告诉我们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教会，里面有许多宝贵的学习。但是我盼望我们不要只是听了我们就满足，我知道了。我的盼望是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活出来。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请诗琴上来，当我们唱回应的诗歌，我们站起来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去思考神的话。今天也是 这个月的第一周，我们一起摆饼，我们一起来回应神的话。好，我们请事情帮为我们请一个音。主啊，我们在这里谢谢你借着提多书跟教会说话，我们谢谢你拣选了我们，在万古之前你应许我们有永生，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在教会，让我们能彼此相爱，以恩典对待。求你祝福你的教会，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